大家好，欢迎来到会计帮，我是林建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台湾储能政策应用领域与发展。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发商 SEFT 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开发专员许温甫许博士。
林会计师大家好。
是，那个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啊，所谓这个节能减碳啊，那个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其实就会想到说，就是我们要这个应用一些洁净能源，但是这个洁净能源到底能不能更进一步的让我们所用，就会延伸到所谓的储能的产业了哈。但是我们其实大家常常不是很了解我们台湾现在要推动这个洁净能源也好，或者是所谓的储能政策也好，到底有什么样的相关的条件吗？那到底对我们生活或者我们企业来讲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今天我们就要特别来请到这个许博士呢，跟我们说明一下哈。那首先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许博士，就是说在您来看的话，因为您是今天特别可以邀请到您来我们节目当中，就是说您可以从外商的角度外资的角度还有你在本身在处在这个台湾这个市场来看的话，你觉得我们台湾的储能的政策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台湾到底从很低占比率的再生能源到未来2025或2035这样的一个以后的再生能源的一个可能的占比。那再生能源在台湾在陈水扁政府的时代有一个很好的基础。那造就了在2009年，大概在12年前台湾奠定了一部再生能源法。那再生能源法这个法呢很清楚的定义说我们只要有民间只要有开发再生能源这样的一个能源的时候政府其实就是台电就应该要来收购所开发出来的电力。那这些电力呢，包括太阳能，包括风力发电风力发电我又分成陆域的风力发电以及离岸的风力发电。那这三个主要的再生能源的来源呢，在目前在台湾我们都很清楚的看到，尤其是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太阳光电，以及我们从西滨快速道路从林口一直到云林这一段总共有上百支的陆上风力的发电那更重要的再生能源一直会继续增加，也就是由欧洲的开发商所领导的离岸风力发电这个主要是在现在的新竹苗栗以及未来的彰化地带有很多的离岸的风力发电会产生那这些再生能源呢即将要注入台湾的电网这样的造成一个困难渐渐在台电公司里面的调度发生看到一些困难，然后也思考一些解决的方法。那这个方法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储能刚刚林会计师有提到，到底储能在台湾这一块的重要性在哪里那这一块当然从政策产业推动一直到应用上在台湾都差不多在这最近3-4年内开始陆陆续续的展开太阳能我们都知道是早上6-7点开始发电，一直到12点、1点甚至到2点发电到一个高峰，然后到4点半、5点就突然因为太阳下山，所以它就没有发电了。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到说其实虽然我们有很好的太阳光电尤其是在1点、2点的时候发电的比例越占的比例很高，但是呢当它到4点半以后就需要有后援部队来补救它的这个太阳光电突然掉下来不足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 目前在台湾以及全世界都是用储能这个样的一个应用来解救太阳光电突然在4:30、5点、6点突然下山所造成巨大的下降的一个结果哦，所以储能就是这样产生的。好，那我先介绍这储能的重要性，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看到、想象到，其实储能的确就是一个太阳光电发展或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下一个很重要的救星。
嗯，是是，那不像以前，所以这个核能它就是24小时一直在发电，然后那个像这个储能的来由还有它的重要性啊，那当然徐博士跟我们讲解的非常清楚哈。那但是我们想要了解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性的情况之下，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政府需要进一步去规范的，或者是进一步的来发展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法令哈，可以刺激我们这方面的一个发展？嗯，
目前台湾电力在好几年前虽然开始提出要自由化，但是毕竟还有一段时间会发生哦。但是呢，台电并不是说因为现在很多组织法律的关系没有办法自由化，他就把自由化这个事情耽搁在那里。其实不是的，台电在自由化这边导入一个全世界非常重要的机制，我们叫做辅助服务哦。那辅助服务乍听之下跟储电是好像中文没什么关系哈，其实它是非常非常息息相关哈。我们的辅助服务，台电公司推动的辅助服务，其实就分成有三个方案哈。第一个方案就是我们所谓的即时备转，那第二个方案叫做第一个方案叫做频率辅助调整哈。那第三个叫做补充服务，那其实储能这一块就是刚提到的自动频率调整的这一块应用的范围哈。那辅助服务的这个其中这一个我们叫 AFC 哈，因为我们业界通常叫 AFC Automatic Frequency Control 自动频率调整哈，它的作用就是当再生能源特别是太阳光电或是说离岸风电、陆上风电，它的频率它的频率，当台电整个系统的频率就是所谓的60Hz哈，这个频率开始有一点因为各种发电的来源或是各种负载的来源开始不稳定的时候，造成系统频率开始在震荡哦，或是说我们做一个跳动哦，那这个跳动如果过大的话，就是电力的品质会不好，所以台电公司需要跟民间的一个有储能能力的业者去买电，好，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买电的过程，它可以让系统的频率维持60Hz 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哈，那所以台电就开始把这些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制度，叫做辅助服务的几项刚刚谈到的，特别就是AFC 就是自动频率调整这个功能引进到台湾来，那所以呢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叫做台电的交易平台，台电利用交易平台这个平台每天去让业者去投标哈，投标到明天他有这个储能的这个能力去放电出来哈，能够来救台电的一个不管是频率也好，或者是说电力调度不足的部分，它就是利用电力平台哈，电力交易平台的这个平台来做辅助服务的这个事情。那辅助服务当然有好几项哈，那第一项刚刚讲的就是AFC 哈，自动频率调整这一项。那现在已经有差不多做到大概70几兆瓦的自动交易的对不起。自动频率调整的这个业者哈，那大概有差不多10几个业者都已经可以做到这个，所以这个还持续在上升当中，而且越来吸引越多的国内的一些投资，不管是投资者或是有技术的拥有者进来这个领域，来一起帮忙台电维持住台电的电力的品质。
那所以徐博士刚刚所介绍这个自动频率调整哈，那衍生到这个这个台电的这个交易平台哈，那我想要了解就是说因为讲到这个电的这个交易其实很多企业它其实比如说东西要卖到欧盟，那它会有一些绿电的需求，那它从台电所买来的电有办法透过譬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让它可以去证明说它的电力来源是来自于绿电吗？
目前是没有办法，因为目前绿色企业它所要拥有的这个 R100 其实都是透过要透过国外的一个认证，那因为我们还不是一个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所以在这一块我们的确上在执行上有困难，不过大部分企业已经在国内开始透过国内一些交易机构开始在做这件事情。那其实主持人讲刚讲的这个我们在业界通称为 R100 就是说很多企业都开始在要求自己在几年后，比如说3年、5年、10年、20年后来达到我的企业所需要的电力是100%来自再生能源，这个是我们一般讲的 RE100 哈。但是企业它可以这样的去做计划，但是因为我们目前在国际上的交易机制没有办法去参与，所以我们只能在国内做一些练习哈。那尤其是在国内的一些大的产业哈，像跟电脑有关系的，特别是像跟Apple 有关系的这些相关的手机也好，还有笔电也好，还有是这些相关的资讯产业，都开始会逐步要求这些的供应商能有 R100 的这样一个认证哈。那国内也会朝着这样子哈的产业大步的迈进。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储能在台湾来讲哈，那我们这个产业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应用的领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储能产业的应用领域非常的广，除了刚刚台电已经介入这个市场的一个布局以外，其实光再生能源就有好几块，第一个是离岸风电，再来是陆上风电，再来是太阳能发电，那这三块呢台电在未来都会陆陆续续要求这样的一个发电的建制者有他的义务能够帮忙台电来把这个电力品质做得更好，比如说太阳光电的部分，台电渐渐会开始要求说你发的电有 10% 要拥有储能储电的功能，这样能帮助太阳能的这个间歇性让它能够解决这个间歇性的品质，尤其是在并到电网之前，你这个发电者太阳光电的发电者能够把这个间歇性的问题减少到最低哈。同样的风力发电也是一样的有相关的要求。那另外台湾也开始跟上全球的脚步哈，就是所谓的用电大户这一块。那台湾的用电大户目前规定是5MW以上的企业用户。那5MW以上的企业用户在2025之前，政府有要求这些的用电大户的工厂，能够有 10% 的电力来自绿电，或是储能啊。绿电大概就是指的是太阳光电，那储能就是刚我们这次所讲的重点就是储能，所以这个两个都是一个很重要在储能上的应用。那第三个呢，应用就是时间价差或者是说消峰填谷，那这个部分可能在听众过去常常听到消峰填谷哈，什么叫消峰填谷？就是说我的用电我的企业用电如果在晚上在白天可能我的企业容量是5MW好了，那你多出来的你可能有时候不小心会用电超过5MW的，可能用到5.2MW的，那个超过的部分呢就会台电就会要你多付一点你该付的这个超过费用，那所以呢如果说你能够用很智慧的把这个电 切在五 megawatt 那里，有0.2 megawatt 那部分哦，有储能来供应，那你就不会被台电收那个超收费啊。这个超收费其实是相较来借用来讲是蛮高的了、哦
嗯、
那再来就是我们叫做微电网、哦、那这个微电网的部分呢，在我们离岛、哦、都一直就是有需要这样的一个。电力需要电力需求的发生、哦、所谓微电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有一些再生能源、啊、有一些柴油发电机，然后要有储能、哦、那你有三个这个元素的时候，就有办法在这个微电网的布置下、哦、让这个微电网的用户不会有跳电或缺电的这个情况发生。
嗯，这可是很重要、哦、因为前阵子我们台湾常常因为一些状况然后就跳电的状况。那另外我想请教一下许博士，就是说这个我们以这个储能产业来讲的话，那这个上下游啊整个供应链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那我想在提供应链之前哈，我先把整个台湾的储能市场规模多大跟各位报告一下哈。那储能市场规模随着我刚刚提到那几个应用不断的在增加哈，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应用，我必须要讲说，我必须要在节目里面哈特别称赞台电公司一下，台电公司在储能这一块还有再生能源这一块非常的用心用力哈，甚至因为台湾制度的完善哦，导入了很多国外的企业进来台湾投资哦，这个是在。有在业界里面的人，我想不用太多解释，但是业外的人可能你们就不一定那么了解台，因为台电还有能源局经济部的整个的政策的配套，让国外的资金、国外的技术一直进来在台湾发展这一块，包括储能这个产业哈。那这个储能这个产业呢，我们估计哈，大概根据市场调查的机构叫一个叫 InfraLink 的这个公司哈，它大概估计2023年哈，大概单年哈。有100亿台币的这样左右的，就明年哈、哦、有100亿台币的市场规模，那到了2026年哈、哦，大概有200亿的规模单年哈、哦，那它的累积更是很高哈、哦，到2026年它的累积哈、哦，会到1500亿，好、哦，1500亿累积到2026年，所以这是一个很我们叫 emerging market 哈、哦，成长快速的一个产业，那。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成长快速的产业，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台湾在这个成长快速的储能产业里面，台湾的厂商占有哪些角色。那我先解构一下一个储能系统，一个储能系统它主要是直流的电池部分，再来是直流转交流的我们叫 inverter 逆变器这部分，再来就是一些变压器，还有一个通讯的功能的相关的交流的一些设备、哦、那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电池、哦、那通常我们是用一个电池柜的形式来出现，因为它的确是要应用于电网级的这个储能、哦、它的电池它就是一个货柜、啊、那个货柜就是你们在船上看到的那个货船上看到的那种那么大型40尺的货柜、哦，那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样态、哦、它就是用40尺的货柜的形式来给市场使用、哦、那这个电池柜里面当然很多电池的、哦、那所以呢电池里面你还要去包装，还要去做一些消防，做一些温度冷却等等的功能，就放在这个电池柜里面，然后呢这电池出来的一个电是直流电、哦、然后我们要经过逆变器把直流电变成交流电，然后再经过一些通讯的功能并网到台电的上去。那这个产业链在台湾其实相当完整、哦、只有一样东西台湾是没有的，就是电池芯、哦、那这个非常可惜、哦、台湾电池芯也不能说没有了、哦、但是相较于全世界来讲、哦、它的发展就是没有那么完整、哦、那在台湾呢有几个规模不是那么大，但是也算是开始在生产试用中的哈，包括能源、有量、升阳啊，还有强力、侨信等等这些公司。那这些公司还不是最近大家这些还不是那么耳熟能详的公司。其实 有两家耳熟能详的公司最近这两个月已经宣布要投资下去上百亿的投资，包括台硕包括鸿海，这两家就是要进入这个电池新的这个领域。好，那电池新的领域呢，下一步就是那个我们讲包装，电池的包装。那台湾的电池的包装，我们是全世界第一名的。我们在手机在 notebook 的包装有几家公司叫就全世界第一名，叫新普。新普在新竹那边，它是全世界第一名第一大的配格的公司。那像还有一些其他公司。那再来是 inverter， 刚讲的逆变器，逆变器在台湾已经有一个牌子，就是台达电。那另外就是电力间接，就是要把这所有的设备把它设计间接起来。这个台湾也很成熟，像华晨啊，还有东元，还有士林电机、亚力等等，这些都是做的非常非常成熟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从太阳能的经验里面获得一些相关的这个能力和经验。那项目开发的部分呢，就是把这个系统做出来，这个要跟台电来对接的这个一个储能系统啊。那这公司非常多，台泥、台达、大同，还有联合再生，还有中兴电工、大雅，还有正威，等等等等，这超过20家公司已经在这方面做出应用的这个技术，然后也有很多公司开始已经进入刚刚提到的交易市场。
非常感谢今天我们许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针对于我们这个储能的一个政策啦、应用领域啊，还有它的市场，给大家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介绍。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会计帮，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